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也是大家一起来念。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鸭血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就说园户说吧，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爱子，一直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圣经里面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神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也是我们智慧的源头。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救恩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领受生命，并且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今天面对着神你自己的计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主，我们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窍，来明白你的心意，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看出他们就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些他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当然是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祭司长、文士和那些长老。然后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推测到呢这个比喻里面的含义。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比喻的时候，通常呢都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那有的时候人解释比喻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点都来找一个代表性，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样子就很容易变成语义解经。那但是这个比喻是有一点特别。那这个比喻当然也有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神子耶稣来到世界上并不受人欢迎，所以要被杀害。那在耶稣在世上33年的时间里面，在三年半的工作当中，人特别是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要想尽千方百计要除灭 耶稣，但是神这个永世的计划却不因为人的反对或者人的阴谋而受到损害，所以神救赎的救恩还是完全显明出来。但是这个比喻耶稣也是讲到一个当时对当事人跟对耶稣的态度。但是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从现在就是从圣经的启示完成以后，我们今天再看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呢也有一些历史的含义。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神的葡萄园。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五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园，这个园主呢就是神，这个园户呢是犹太的领袖，园主呢是这个园主的仆人，就是历代的先知，也可以说是众先知。那这个爱子呢当然就是主耶稣。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呢，这个祭司长听到耶稣所讲的事，这个比喻呢是指他们说的时候，这个 realization 就是他们一听的时候听出来这个事情，那就是很自然的就知道说他们现在说耶稣所讲的是他们。那所以对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呢。第一个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神是关爱以色列人，神非常的爱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申命记第七章里面告诉我，神拣选以色列人，我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国更大，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好。神拣选以色列人只讲了一句话，只因我爱你们。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安置在迦南美地，要他们成为神救恩的管道。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上帝这个被拣选的子民是神变成神的选民，为了是要借着他们将神的救恩传遍天下。但是呢他们没有忠于主的托付，神把他们安排在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却在迦南美地里面随从当地的宗教活动、宗教生活，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杀害先知。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这个神的子民，在所罗门以后就分为两国，北国跟南国，然后这两国在他们的政治的跟宗教的生活里面极端的背叛神，远离神。在北国的这个二十几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合神心意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最后北国被亚述帝国掳去。然后南国虽然是在宗教上有过几次的大复兴，但是人心向背，人心险恶，我们还是比较现实，人还是比较着重眼前的，所以他们还是看到外邦的人、外邦的神，那些当地的神，他们好像是比他们敬拜的更有味道，有东西看，有东西摸，所以这位看不见的耶和华，他们怎么去敬拜呢？所以几次的宗教复兴、信仰复兴，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他们背逆神、远离神，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神所要用的一个器皿，他们在神的面前失职，所以他们失去了做祭司的国度的机会跟资格。 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比喻。所以这个耶稣说，当这个原主回来的时候，怎么样，要怎么办呢？要把这个园葡萄园交给别人。所以这个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福音也是在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那第二，我们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时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那个时代。那那个时代的犹太的宗教领导层完全是趋向于假冒伪善的宗教礼仪当中，他们信仰成了粉饰的坟墓，徒有虚假的外表，里面却是藏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这些话都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当他谴责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所说的。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是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情。所以耶稣称他们是蛇类，是毒蛇之种。然后像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用这些词句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很重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看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特别是宗教的领袖，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人家头上顶的灰也垂涎流口水。那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当时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非常的一个虚假跟可怕。那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差来的先知和智慧人，他们有的要杀害，有的他们钉十字架，有的在会堂里面鞭打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在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在这样的一个宗教社会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人是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所以耶稣就照着神的时间来到世界上。那当时耶稣讲说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们本来想把他抓起来，想要杀害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怕百姓。上一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他们怕百姓，他们很怕舆论，很怕周围的人对他们不满，对他们起哄，把他们从位置上推下来。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 demonstration， 那个时候示威，但是他们怕，所以就不敢讲，就走掉。从历史上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实质没有做到神设立葡萄园交给他们看管，成为普世祝福的这个使命。那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这些法利赛人没有把真正的信仰带到百姓的中间。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们一般人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有家庭的重担，我们有工作的重担，我们有生活的重担，有很多的重担，不错，这个也是重担。但是耶稣那个时候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这个宗教的重担，律法的重担。耶稣说，你们来这里，我就叫你们得安息。真正耶稣基督给的安息是信心，是不是守律法，不是守规条， 因为在规条的下面很多人受压制，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就是重担。所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讲我的我的担是轻型？因为不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完全信靠跟信靠神的恩典。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从历史看，第二方面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跟宗教信仰来看，第三方面呢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今天的角度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感想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扮演这个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所应该领受的，或者我们在这个比喻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比喻在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学习的是要有一个认识。我从三方面来提示一下，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来认识上帝。我们要认识上帝，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讲到一个原户，就是这个不是原主，原户是另外，是原主。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整个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耶稣所指的是上帝，是上帝。那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仁慈，上帝的仁慈，上帝是一个仁慈的神，他所栽种的这个葡萄园是一个非常设备完全，一切都是非常的完美。那这里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要说这个篱笆代表什么，或者说这个压轴池代表什么，或者这座楼代表什么。那可能在当时的时候，一个种一个葡萄园的人，他需要有一个，因为他要做葡萄酒，他也需要做一个望楼，这个watch tower， 一个亭子。那他需要在上面呢，也因为当时呢也有小偷，所以呢他在葡萄收成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人在那里守夜，在看管。守望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帝所准备的，上帝所安排的是非常的完美。所以神为这个要管葡萄园的人，园户所要做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那把这个思想引申到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经历上帝的仁慈，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预备。我相信到今天我们许多人还是经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都是足够我们所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原主是一位仁慈的原主，就是我们的上帝。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对人的信任。当他把这个园户这个葡萄园做好了以后呢，弄好了以后呢，就租给园户，然后就往外国去了。好了，那在我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也不要解释这耶稣去外，不是这个上帝去外国去了哪里，去了哪一国？我们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比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说，当神创造了世界，当神创造了宇宙，那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当神把亚当世界造好了以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让他袖里看守，那就是委任、委托。那当你委托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信任他，是不是？我们要委托一个人，我们要信任那个人，我们才敢委托。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上帝信任这个园户，在园户里面不是一个好几个，是多数的，不知道几个啊。上帝就把这个他所做的，他所创的委托给我们世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托的 entrusted，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托的。今天上帝受托托给你一样事情，上帝托给我一样事情，上帝托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事情，上帝是信任我们，这个我们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做一个可靠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信了主不久，就大概也快要二十岁了，19岁来着。那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讲员，就是外面去，就是那个时候是王四牧师去讲道。他讲到就是休息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他写了一封信，他要寄这封信，他就想找我去寄。但是他找我去寄前，他就问一个宣教士，就是带我信主的一个梅教士，他就问这个梅教士，在我的面前来问这个梅教士，他说这个年轻人可不可靠，因为要拿一封信去寄啊。他说这个年轻人可不可靠，那我就在那里等候审判了 就在等啊。这个梅教士说哦，他很可靠， He is trustworthy， 他可靠啊。这句话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因为这个梅教士是带我们青年团去的，所以他对我有一点认识，他说他 trustworthy， 他可靠，所以这个王牧师就把这个信给我，那我就要做一个可靠的人啊，我就乖乖的跑到邮局去把他的信给他寄。今天上帝把这个葡萄园就租给园户，然后自己就走了。上帝今天把世界交给，创造的世界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上帝今天也是委托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职分，每个人不一样，我是传道，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没有这些职分，但是你也是上帝委托的人。不是有职分，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责任更重，但是没有这些什么长老、执事、牧师这些职分的人也有职分。上帝给你的是什么？上帝给我的是，那我们要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忠心，有神信任我们。那真正将来我们到神面前得赏赐的人是什么人？不是那些很会讲道的人。上帝不说哎呀你讲的道太好了，带领了多少人信主进来跟我一起做，也不是啊你在教会里面热心煮了多少饭进来跟我一起坐席。也神不是看这些，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不是看我们表达了多少，神看的乃是你有没有忠于所托，有没有做一个忠心上帝托付的人。所以耶稣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交给你，进来跟我一同享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把救恩的这一条预备的责任交给这里，但是他们实质今天我们也是领受了这个救恩的传递，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忠于所托的人。第三，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认识神的忍耐。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要魔鬼存在啊？如果上帝今天要除灭魔鬼的话，我们也会被除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完全，我们也有罪， 若神除灭罪的话，我们也在其中。那你说我得救了，是，但是得救了我们还是没有全部全然圣洁，我们在圣洁的路上走。所以上帝没有除灭魔鬼，是因为他宽容忍耐，也是因为他还要给我们这些人有机会。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到了时候，那葡萄熟了结果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这个我们知道，这些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看，这些仆人就是神所在历世历代里面所差遣来的先知。但是呢，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的杀死。如果第一个先知被杀死，上帝说 OK， 你们这么恶，把你们全部除掉，那我们也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今天我们老是说上帝为什么不做这个，上帝为什么不做那个，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恶存在。神是在，不是他不要除灭，而是在宽容忍耐。但是有一天，有一天神会做，有一天神会把恶全部除掉。到那时候，我们恐怕如果还没有跟神连接起来，还没有信神，就会有问题，我们就会被除灭。那最后的审判是很可怕的。第四，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有慈爱，神也是严厉的，神也是严厉的，神不开玩笑，神是认真负责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不忠心的时候，神把责任从他们身上拿走，就交给别人。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不忠心，神也把责任拿走。那有一天我们会被上帝摆在一边，被上帝摆在一边。我们看到有些人过去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后来好像这个人销声灭迹了，也不见他了。为什么？就是被神放在一边，叫做 cast away， 不是丢掉，放在一边。 Cameron Morgan 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他打开柜子，发现里面有一支笔，那这支笔呢，里面是原，就是里面的墨水已经干了，发现这个笔很久没有用，不能用，不合用。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果我们不忠于神的托付，我们有一天也不合用，神也会把本来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交给别人。所以这个地方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二，我要提到的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在这个葡萄园，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这里讲到耶稣不是仆人，耶稣乃是儿子。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构成我们信仰的实际。耶稣不是一个老师，耶稣不是一个先知，虽然他有先知的这个职分。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高于先知。那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对神的儿子的态度又怎么样？那这些人听说哦，这个是他的爱子，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把他除灭，把他除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特别在仆人中间要声明或者在讲出爱子的身份。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敌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早已认定十字架的道路。那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定十字架，但是他已经看到十字架。所以当这个爱子被派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他杀死。所以耶稣早就知道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了我们的罪，要忍受痛苦，要被钉十字架。耶稣也从第十节以后，耶稣也从预言当中，从引诱从预言的引用啊，得知耶稣是最后的得胜者。他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角石呢，就是房子的两个方向连接的一块基石，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在这里也是借着这个故事呢，让以色列人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些这几个的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听出来耶稣所讲的是指着他们，因为他们是要除灭耶稣的。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认识上帝，第二方面我们认识耶稣，第三方面要提到的是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里讲到这些原户想要杀害儿子，为的是要承受产业。我们知道人性，人是图财害命，因为人不知鬼不晓。事实上那是人在自欺，神不会死，神也不会老。以为这个原户这个原主出去了，我们把这个儿子杀掉，承受产业的杀掉以后，这个产业就是我们。所以对神，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知道，神不管。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放过作恶的人。我不是说我们是作恶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缘故的时候，也可以当作一面镜来反省自己，看看我们对神的态度怎么样，看看我们对主耶稣的态度怎么样。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第二方面，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看到，就是当人不尽责的时候，上帝会把责任交给别人。犹太人拒绝耶稣和传福音的责任跟权利，福音就被传到了外邦。当你我不做的时候，神会找别人做，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祝福。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创造的神，也是救赎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在你面前的光景，无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甚至于我们自己，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被你自己圣灵来光照。也求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 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叫我们做一个终身忠心职守的人，也是在你的托付当中，我们能够尽责完工。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教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